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元对美元汇率时隔13年4个月突破1350韩元，股市大跌；韩国新冠危重病例125天来最多，咨询委称应废除入境前检测；韩中举行经济部长会议，签署加强供应链合作谅解备忘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韩元对美元汇率时隔13年4个月突破1350韩元。29日，首尔外汇市场韩元对美元汇率开盘于1340韩元水平，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超过11韩元，随后涨幅逐渐扩大，到中午12时30分许升至1350.80韩元，刷新年内新高。当天的收盘价为1350.40韩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9.10韩元。这是自2009年4月以来，韩元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1350韩元。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在杰克逊霍尔央行行长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在物价完全得到控制前将继续加息，这推动美元继续走强。韩国银行行长李昌庸在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时表示，韩国很难在美国之前结束加息，将延续加息基调。当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科斯达克指数均下跌超过2%，综合股指报收2426.89点，为7月27日以来的最低值，跌幅为2.18%，是6月22日以来的最大值。当天，综合股指以2432.06点开盘，较前一个交易日下滑48.97点，盘中一度跌至2417.01点。科斯达克指数报收779.89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2.81%。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方基善29日上午召开市场情况评估会议时表示，将继续加强政策性努力，应对市场出现过度集中的现象。韩国国会议员李在明当选在野党共同民主党新党首，他将在接下来的2年里领导该党。李在明以超过50个百分点的差距领先排名第二的候选人朴用镇，他表示自己愿意与尹锡悦在民生方面展开协同治理，但也将坚决地与倒施逆行、专横独断做斗争。李在明强调，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精神为共同民主党重新执政奠定基础，若不能做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将随之结束。在最高委员选举中，亲李派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包括得票率排名第一的国会议员郑清来在内，4名亲李派议员当选，非李在明派议员仅有高敏婷一人当选。总统室对李在明当选表示祝贺，并呼吁共同民主党协助解决民生问题。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表示，希望共同民主党成为为民政党。正义党表示，希望该党朝着对话与协商、多元民主政治前行。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就法院判决该党非常对策委员会委员长朱豪英停职一事决定，将对党章党规进行修改，组建新的非常对策委员会。该党还对前党首李俊熙提出了强烈警告，并敦促党伦理委员会对其采取进一步的处罚措施。国民力量党27日下午4时召开紧急议员总会，会议持续了逾5个小时，会后通过媒体见面会公布了上述决定。国民力量党表示，法院仅判决委员长停职，并未对非常对策委员会本身作出判决，因此该机制仍然有效。该党决定修改党章党规，就符合成立非常对策委员会的紧急状况制定具体条款。该党还表示，党内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前党首李俊熙，并敦促伦理委员会尽快采取进一步的处罚措施。不过该党也有不少议员及成员表示反对，意见认为新非常对策委员会的组建违反法院判决的宗旨，责任者应下台。韩国总统尹锡悦就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混乱局面表示，只要是党议员们得出的共同意见，就应予以尊重。 尹锡悦还就李在明当选共同民主党新任党代表表示，为了国家利益和民生，应与包括在野党在内的国会成为一体，共同工作。尹锡悦在29日的上班路简会上未对国民力量党领导层的空缺状况进行评论，仅表示如果最终决定是议员和党员的共同意见，就应予以尊重。尹锡悦还表示，相信议员和党员会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通过热烈的讨论得出合理得当的结论。分析认为，尹锡悦的支持率最近呈现出微弱的反弹趋势，此番发言表明了其不被卷入党内纷争的决心。另外，尹锡悦对于28日当选为共同民主党党代表的李在明展开协同治理表示期待。尹锡悦认为，应与包括在野党在内的国会一起工作，朝野虽然是竞争关系，但为了国家利益和民生也应成为一体。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新冠疫情的扩散速度放缓，但危重病例连续多天刷新本轮流行爆发以来的记录。另外，国家传染病咨询委员会表示应废除入境前新冠检测，不过也强调应就时间和方法进行协调。以29日零时为准，新冠危重病例增加16例至597例，为125天以来的最高值。其中60岁及以上患者超过500例，占比将近90%。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为4.3万余例，较前一周减少1.5万余例，继续呈现减少势头。近期入境前新冠检测的时效性引起了争议。对此，国家传染病咨询委员会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况，最终予以废除较为合理，不过具体时间和方法则需要协调。防疫部门表示，下周开始的中秋假期有可能引发新冠的再次扩散，决定在假期间运营3000家一站式诊疗机构。韩国和美国军方29日起进行为期4天的已知自由护盾第二部分演习。第二部分演习截至9月1日，内容为旨在确保首都圈安全的逆袭和反击作战。两国军方从本月16日起进行了为期4天的危机管理演习，22日至26日进行了已知自由护盾第一部分演习。第一部分演习的内容为击退敌方攻击，防御首都圈。韩美一直以来在下半年联合军演中采取各自制定反击作战目标地点的方式进行训练。今年两国也未公开反击目标地点具体在北韩何地。本次军演未局限于采用电脑模拟方式的指挥所演习，还同时进行实战联合户外机动训练。与此同时，北韩连续2天谴责已知自由护盾是以北侵为目的的军事训练。韩国和中国经济部长会议时隔约2年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主要讨论了供应链问题。两国首次签署了加强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商定建立负责供应链问题的局长级别交流机制。此次会议在去年底发生车用尿素风波，美国从主要产品供应链中排斥中国的背景下举行。供应链是会议主要议题，两国首次签署了关于加强供应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同意建立局长级别交流机制，适时讨论供应链不稳定的问题。在韩国对特定国家进口依赖度高于80%的产品中，将近一半产自中国。专家认为，有必要建立两国政府间的对话渠道，以预防供应链方面有可能产生的误会，并在发生问题后迅速解决。双方还提到了2016年萨德事件后中国对韩国文化内容的制裁。政府有关人士表示，虽未明确提到限韩令，但向中方表达了希望重启文化交流的意愿。韩国政府还呼吁中国政府对釜山申办2030年世博会予以支持。韩中两国评价称，此次会议对于开启经济合作具有重大意义。波兰7月决定购买韩国产武器，本月双方签署了第一批价值7万亿韩元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购买合同，预计今后两国还将进一步签署合同。 现代 Rotem 韩华防务与波兰军备部门签署了军购合同。根据合同，两家公司将到2025年向波兰交付180辆 K2 坦克，到2026年交付212门 K9 自行火炮。K2 坦克和 K9 自行火炮均采用韩国自主技术研发，拥有全球最高水平的性能。合同金额为57.6亿美元，折合7.6万亿韩元。这是7月27日签署的综合协议合同的首份履行合同，属于具有约束力的正式合同。由此，韩国产坦克首次出口至欧洲。根据综合协议合同，波兰购买了980辆 K2 坦克、648门 K9 自行火炮、48架 FA-50 轻型攻击机，剩余产品将分阶段出口至波兰。 FA-50 轻型攻击机的履行合同有望于9月签署。若合同得到全面履行，总出口额将达到约20万亿韩元，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防卫事业厅表示，此次合同证明了韩国军工产品的优秀性能和价格竞争力。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